神，我们来赞美你，来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的这样极大的美好的福音。这福音就是神你所赐给我们的律法，这样的一种约乃是可行而且是能过来实行的。你透过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当他的宝血和他的身体都被献上的时候，你悦纳了他的宝血和他的身体，以至于他所建立的教会也可以跟耶稣一样的可以得胜。所谓的得胜，乃就是能够来遵循神你的这样的律例和典章。耶稣基督一个人已经得胜了，他已经完全的来成全了神你的律例和典章。同样，你要你的教会就是所谓的心腹靠他的血所生长出来的这个神的灵的这个圣殿，也一样的能够来遵行，也能够来得胜有余。这就是神你要给我们的福音。也就是说，若不是透过你圣灵的这样的一种启迪，神你这样的福音里的奥秘，没有一个人能够来知道神你属灵的事情是这样的奇妙。但是神你已经透过你的圣灵向我们启迪了，知道这样的福音的宝贝，就是你的律法典章既然可以行，也能过来实行。荣耀的父，这样的彰显的神你的荣耀的形象的这样的一种福音，我们必须要掌握，必须相信，必须顺从，也是必须得着神你这样得福音的这样的好处。愿荣耀的父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今天的信息的当中，也就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最后的信息当中，对领导者殷切的特别来提醒他们的教训，他们的行事为人，我们要如何来效法，以及耶稣基督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来遵循。也荣耀的父帮助我们，当作者在最后他的祈愿的时候，他所带出来的，他们都有一种真正高尚的一种所谓的良心或共知，他们都愿意来照这样的完善的来去实行神你的旨意。愿荣耀父帮助我们，我们也有高尚的良知，我们也要完善的要的来遵守神你的旨意。愿荣耀的父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愿望像保罗汉或是作者的他的训练一样，都完完全全能够达到。愿荣耀来归给你，我们也恳求你来带领我们今天的正天的里面的聚会敬拜。愿你的灵大大的来浇灌充满讲道的人，也愿你的灵能够开启今天所听到的人，让他们得到神你的叫复兴，像神你借着以前这样的大复兴一样，在使徒时代你圣灵大大的降临，使他们能够明白你心意的教导。愿荣耀来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接下来读经，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七节到结束二十五节，雅威圣经译本，十三章七节，你们务必持续纪念你们的那些引导者，就是曾讲论那神的那道给你们的人。当你们仔细观察他们行事为人的出路时，你们务必持续效法那信心。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第九，切勿被错综复杂且怪异的诸多教导引入歧途，因为借着恩典，那心持续被坚固是好的，而不是借着重食物。那些在重食物上行事为人者，没有得过益处。十，我们一直有一个祭坛，那些持续侍奉那帐幕者，一直没有权利去吃出于他的。十一，因为众活物的那血为了重罪，经由那大祭司持续被带进那至圣所，这些活物的身体持续被烧尽在那营外。十二，为此耶稣也是如此， 我要透过那自己的血，可以使那百姓成圣，就在那城门外受苦难。13，于是让我们持续出到那营外救了他去，好承担他的那辱骂。14，因为在这里我们一直没有长存的城，而是持续寻找那将来的城。15，所以透过他，让我们时常持续献上颂赞的祭给那神，这个是承认他的那名的嘴唇的果子。16，只是那美善工作的果子和捐书的果子，你们切勿忘记，因为这样性质的祭是被那神喜悦。17，你们务必持续信服你们的那些引导者，且当顺服，因为他们为着你们的那灵魂持续警醒，如同将要交账一般，为要他们能够欢欢喜喜地持续做这事，且不叹息地做，因为这样你们是无益的。18，你们务必为我们持续祷告，因为我们持续相信，凡事上我们持续拥有一个高尚的共知，预愿着完善的行事为人。19，而我越发持续请求你们这样去做，为使我能够快些被送回到你们那里。20，而愿那平安的神，就是那从众死人中领上来那群羊的那牧人，那在勇士之约的血中的伟大者，我们的那主耶稣的神，21，在一切的良善上使你们完备，好去遵行他的那旨意。这完备就是他透过耶稣基督将在他面前喜悦的事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愿那荣耀归于他，直到世世代代，阿们。22，而我持续请求你们弟兄们，你们务必持续坚持这些劝勉的话，因为我也只是简略的写给你们。23，你们现在知道我们的那弟兄提摩太已经被释放了，倘若他很快的来到，我将同他去见你们。24，请你们向你们的众引导者以及众圣徒问安，那些来自那意大利的人向你们问安。25，愿那恩典与你们众人同在。读经到此，接下来请林传道来为我们讲解。
哈利要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今天来看希伯来书的最后一大段，13章的第七节到第17节，这一段是接续全面。前面我们谈到有两种比喻，第一种比喻就是一个赛跑的比喻，这个赛跑的比喻中间它夹着一个神的管教跟人的管教做一个对比。第二段的时候我们也谈到像一个猎谷一个猎物一样，它来做一个比喻，我们要去猎，在这个奔跑去追逐这个猎物的时候，它中间也夹了一个是地上的耶路撒冷跟天这个地上的这个西乃山跟天上的耶路撒冷之间的一个比较。那我们看到的是最后一段它的一个比喻的讲法，它用一个引导这个字，我们赫本把它换作这个引导这个字，这个字引导的意思，它有原来的意思是开始的话是一个他像一个向导一样带领人家去走路，所以他是一个领路的，那也可以所以引申出一种他是一个带领者或是一个领导者指挥家，甚至也可以指说这样是一种像一个统治者一样来领导统治。作者开始他用这个字，那出现以后我们看到了他出现了三次，第七节、17节以及24节他出现了这三次。基本上这个字如果第一个意思是领路的话， 那我们如果用这个字，我们可以去看到后面他说他要去效法这个领路者他们行事为人的结局。结局这个字原来是出路，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那里他把它描写把它翻译作出路。也说出路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它的意思它是可以用在一般我们上船下船上船或下船来使用，那也可以用在一种我们一种逃脱或是有一个路我们可以得以出去所以我把它换作出路，跟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里一样这里把它也把它换作一个出路。同样第九节那里有谈到说不要被那种错综复杂跟过外意的教导所引入迷途。引入迷途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是走迷的路是一种走迷路了。所以我们看一下他连续在第七八九，实际上如果他都是跟道路有关系，那等同这个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七节基本上他的是引用一个像一个向导他在领路的时候，那我们对于向导的领路者我们应该要怎么看这些领导我们走我们的道路的这样的人，我们怎么样对待他们，以及从他们的领路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去行当行的路。那中间他就夹了一个这个祭坛，一个是一种我们应该献的祭坛，跟当时作者所写的时候这些犹太的信徒他们所拥有的那个祭坛的做一个比较。所以我们看到前面谈到人的管教跟神的管教的对比，地上的西乃山跟天上的耶路撒冷的对比，以及这里有一个是这个会幕里面的祭坛跟我们应该献上的祭坛的祭做一个对比，也都是互相做对比。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从第十二章一直到第十三这里作者用这样的三个都是在一种奔跑道路，而这种奔跑他用不同的方式我们刚才前面讲过了，第一种奔跑是赛跑的奔跑，第二种奔跑是追捕猎物的奔跑，第三种是在一种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的时候有向导在领我们来走路的时候的这种奔跑，那都有不同的中心，他有谈到一个不同的比较我们应该要这样去做。所以同样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七节它基本上也是一个上下对比，是一个 ABCCBA 就前后对比的架构这个在经文的架构里面已经有铺上网去了，大家可以看那我们从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七节的这一段的内容，我们来详细看它经文的内容是什么。从第七节到第九节一直在谈这个，这是同一个谈论的主题，也都强调一个领导者领导给我们引路者，他引出来的是一条路，这一条路是神的路，我们也就是我们说神的道，道这个字也是一般我们说的 logo 那神的话，神的话是神透过这一些领路者他传给我们的，那传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领受的时候，作者他提出了第一个要求，就是第一个命令语句，他要求这些被领导者他们应该要去效法他们的第一个是先去怀念纪念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想念，想念这个字它是一种也可以翻作纪念也可以啦也可以换作不断的思考不断的提起所以合作我们把它合作它是想起或是想念他们，那想念他们什么，他后面说是想念这些人当初对我们 所说的这些道的时候，我们去想念说要留意的，我们和本把它换作是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我刚才说完了结局，这个是应该是换作把它换作出路。什么叫做为人的出路？如果把它换作结局的话，或是说结束，或是说结果，好像他们做事之后，做完的事，他们好像有什么样的报偿，有什么样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结局是什么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把它说它是一个出路，那他给我们谈的是不是一个说他最后的一个果报是什么，而是说他这样做引出了一条路来。就如同耶稣基督所说的，我们是进窄门走小路，这一条路要怎么走，这条路需要有引导者，有向导来领我们。所以作者这里是叫我们说，我们对那些当初传福神的道给我们的这些人，我们应该要去效法他们的信心。效法他们的信心就是去效法，注意看他们今天在世上的行事为人的时候，他们最后引出的一条到神那里的一条救恩的路是什么一条路，到底这一条路要怎么样去走，这个就是引导者要叫我们去引导我们的。所以这里作者的意思，他是在强调我们要看别人怎么样去做出完成神救恩的这条路，这个是他们引导我们的路，那我们就应该按着他们走了相同的这一条路，注意的看，然后效法他们去完成这一条路的时候，他们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信心。而实际上他整个经文不断是在强调我们是要去做成得救的功夫，每一个人都要去做成得救的功夫。那怎么去做这一条路，要怎么行，那前面的人他们已经行出来了，那让我们要去效法他们，要去注意看他们怎么行，然后他们这样的行是用信心的来行出来，我们要去好好的思考啊，去思想这件事情。八节谈到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这句话在今天的基督教界里面很多人喜欢用，但是用的时候往往都引错了。这句话很多的解释，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整个经文里面我们会发现到整个希伯来书的最中心点是来谈到耶稣基督他的救恩，他怎么用他的肉、他的身、他的血，透过他的受苦以及死亡，他来完成这个救恩。这个救恩从耶稣基督的死一直到写信的这个时候，一直到以后，耶稣基督完成的这一条路是一样的。也就是一个人，神要透过耶稣基督成为一条明确的准则，只有当走同样耶稣基督这条路的人，他才能够达到神所喜悦的这样的旨意。也就是我们作者他实际上不断的谈，从第十八节到二十五节最后的结语的时候，他用一种 ABAB 的架构。那同样在 A 的时候，从18跟19以及我们看到的22跟 23， A 跟 A plus， 他都在谈到作者本身他自认为他们可以有信心的来认定他们自己能够来完善的来行事为人，因为他们有一种美善的完善的一种良知，因为有这样的良知，所以他们可以去很完善的、很美善的来行事为人。当他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实际上在22节他也一样的 劝这些弟兄们说，我劝你们能过来接受我这样的话，坚持我这样的话。那这样的话是什么话呢？他在第二十一节的时候，他有一种祈愿，他祈愿是一愿神，今天这位神能够透过耶稣基督，然后呢，这位耶稣基督能够使这些受信者他们能够完备，能够来遵行神的那个旨意。也就是当作者认为他们能够好好的完善的来行事为人的时候，也就是他们能够好好的来行神的旨意。那不光是作者是这样的认定，他可以这样做，他也认为神也期望神能够让受信者他们也能够同样的来这样做。也就是说，他们都希望不光我能够来完成神救恩所要的一些必要的这些我应该要走的，应该要去做的，我希望受信者他们也能够同样去完成他们救恩的时候他们所应该要去做的。所以受信者跟写信者他们都有共同的使命，他们要去完成神的旨意，也就是完成他们救恩的功夫，得救的功夫。那这个是作者他的最终的一个期盼。那在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七节，我们又回到这一段的里面，实际上他也是在讲这个相同的内容。耶稣基督的救恩完了，不是说救恩就结束了，也不是说律法就成全就没有了，而是说这是给我们指出一条路来，一条正确的路，而这些引导者的他们是按照耶稣基督的路在走，他们继续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走上耶稣基督的这条路来。所以耶稣基督走路今日一样，他这条路给我们讲出来了，引导我们的他们也在走，也希望我们也继续在走。那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说以后我们也成为引导者，也引导别人也继续来走耶稣基督要走的这条路。耶稣基督这个词在希伯来书很独特，他我们上一次在星期三的时候有查考说，整个希伯来书只有出现三次耶稣基督这三次，第一次是谈到十章第十节，耶稣基督一次的献上他的身体，那你谈到耶稣基督是一次献上他的身体而来使那些人使我们能够分别为圣。同样在第二十一节再一次的也谈到说，透过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行出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都是谈到神的救恩，谈到神所愿意的事情。耶稣基督是不，他这样的组合词在作者来讲他有特别的一个意义。当然我们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发现到耶稣基督实际上出现太多太多字了，但是希伯来书他作者他就故意的，他不是讲耶稣，他就是讲主或者是讲基督，而组合起来耶稣基督这样的组合词实际上就刚才我所讲他就只有出现这么三次，表示耶稣基督实际上做就和那个希腊文的用法的话，我们要了解希腊文它有一种组合词，比如说两个名词放在一起的时候往往有互相说明的意思。所以耶稣基督实际上他如果照这个希腊文的意思的话，耶稣是这个人的名字，基督是他被从神那里给他的一种职分。所以也可以说这一位耶稣就是那位基督，或者说这一位基督就是那一位耶稣，也就是耶稣他有一个职分叫做基督这个职分。当我们知道基督的职分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来成就神救恩的，所以谈到耶稣基督我们说这个只能够谈到这是神救恩的耶稣基督，他这一条路已经给我们开辟一条救恩的路，这条路是永远是一样的，那我们就要坚持这条路。 就因为要坚持这一条路，所以第九节就说我们不要被其他的教导把我们引入迷途去了。和本把它换作诸般怪异的教训。诸般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那个染布有很多的花色，如果染衣服，我们有很多的，有像蓝的、黄的、白的、绿的，什么样的很多的花色。染布的时候有很多的花色，那这个很多的花色，它引申出来，表示有一种比喻的讲法，表示说它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它不是单一的，是很复杂的。那也可以说，它那染布的时候，有时候会互相这个印。相应，所以变成是模拟两可，有时候是会互相重叠哈，某一种渲染的一种效果。也就是说，今天有一种教训，这种教训非常的错综复杂，或一种模拟两可，让人家再怎么想好像也想不懂。其实今天我们发现到，从这个系统神学出现以后，也就大概是从加尔文以后，系统神学成为今天基督教的主流。在系统神学没有出现之前，基本一般的今天的教会的解释，也就大概十三世纪以前，教会的解释都是比较属于圣经神学，也就是说他们在一卷一卷的来解释圣经的。但是到了加尔文以后，系统神学兴起来，系统神学就有他在解释很多神学上的一个讨论，所以从15世纪、16、17、18这几个世纪是一个系统神学最发达的时期。那今天的基督教很多的神学都是在那个时候用系统神学的方式被确定起来，那如果违反系统神学的讲法，就被认定为是异端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得救观、原罪论、三一神观，或是一信得救、永远得救，这种种种的讲法，透过系统神学系统神学就是它的讲法是能够互相补充、互相印证，然后这一节套那一节，一节套一节，这种系统神学就像这个经文所讲的诸般这个字一样，错综复杂的一种教训，会让人在这一种神学的教训的中间，如果今天有去研究，一般人去研究的话，真的会头花脑胀，头昏脑胀，你根本就不晓得怎么样去写。甚至他们到最后说，就像他们所谈到三一神观里面说，这个绝对不是你用头脑你能够搞得懂的，因为这是这个非常大的奥秘，人搞不懂，只有神才搞得懂。结果他们说这个叫做系统神学的奥秘。那今天很多的这一种怪异的教导，怪异这个字这个字本来是一个这个旅客，外来的旅客由这个外来的旅客原来这个是外面的在外面的外乡地的，那就在谈到这个谈到一种陌生的或者我们不明白的东西，然后引申是一种很不寻常，我们很奇怪，我们没有听过的这样的一种怪异。所以错综复杂又非常我们不能够理解不能够明白的这种教训，他往往确实会让一个愿意去寻求的时候，寻求神道的人，往往会被他引去了。他的心思意念的时候，被这种错综复杂的怪异的这种教训把他迷住了。作者特别谈到这样的一种教训，实际上我们要回到第一世纪的时候，实际上耶稣的时候，一直到保罗，一直到使徒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当时的拉比的教导是非常的丰盛的，非常丰富，非常多的。也就是说，不是只有耶稣像拉比一样来教导当时的以色列人， 也有很多的拉比，他们也在教导当时的很虔诚的以色列人，而他们的教导非常的多。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犹太教的基本的一些教导，大概都是在第一世纪跟第二世纪的时候被确定下来的。也就是第一世纪跟第二世纪犹太教他们的拉比的教训，并不输于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圣经的这些教训很多。那这些教训也会在当时的犹太人中非常的风行。那作者这里特别去提醒做这个受信者，他们要回到耶稣的教训，遵守耶稣今天在这个他在生前所教导的对律法的正确的认识，这条路是一条正确的路，而这条路很多的人并不真正的愿意来跟随，那会有很多的引诱，很多的不同的教导会打乱很多的人的心思意念。作者最后提到一个第九节的最后半段，他谈到一个理由，为什么不要被这些东西引入，是因为人要靠着恩典被坚固，这样才是一种美好的。那我们说什么样的一种，这里谈到一种坚固，它不是说我们因为恩典而得救，它不是在谈你入门的时候，它是在谈入门之后我们走这一条路要很坚定的走下去。坚固这个是有一种很确实的稳固的很稳定的，它不会受摇摆的。也就是当我们靠着这样的恩典来走这一条路，我们不会左右摇摆的。他是来强调今天我们走这一条耶稣基督的路的时候，一方面是靠着恩典，一方面是靠着我们的坚持。那我们的坚持在第十二章里面以及到第十三这一段的里面，我们会发现到作者其实都不断在强调坚持坚持坚持，你们要坚持，你们要坚持，你们要坚持，作者不厌其烦的不断的强调我们要凭着信心来坚持到底。所以一个是恩典，一个是信心，才能够在走这一条路的时候你才能够真的能够走到底，而不是靠着人在饮食上，这里谈到不是在靠着饮食而来得到坚固的。这里特别要谈到饮食，很多基督教当然他们都谈到这里的饮食可能是在讲食物洁净条例啦，所以我们就不要再去遵守这些食物洁净条例。那比较好一点的人，他们认为这样的饮食是由后面来讲，他们认为是这个祭物不是靠着这些祭物来得到神的救恩。实际上我们前面也谈到的，这个不是在谈得到救恩，而是在谈到得到坚固。得救恩跟得坚固是不一样的得救恩是刚入门的时候我们需要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而走这条路就需要靠坚固靠信心。那为什么要谈到饮食？饮食的话，实际上在当时的虔诚派，很多的这个敬拜神的虔诚者，他们的生活饮食他们非常的小心注意，就像爱瑟尼派一样，他们对他们的身体的洁净他们非常的注重。身体的洁净包括食物，包括男女的关系，包括身体的接触的地方，这一些种种的地方他们为了要保持圣洁，所以他们非常的小心，不去吃不洁的，不去碰不洁的，不去沾染不洁的。而饮食是在当时来讲，你不碰不触那是还比较容易去遵守，但是你一定要吃啊， 人一定要吃喝啊。饮食这个字原来是一个食物，希伯来书里面就出现在9章第10节，不过那9章第10节那里是谈到祭物是没有错，那个饮食食物跟饮料那是属肉的条例，但这里的饮食我认为这个是应该是强调当时的人他们认为在敬拜神的时候他们要保持很多的禁忌，而这些禁忌包括可能包括这个像提摩太前书里面所提到的那个戒这个肉禁荤食，也就不吃肉的时候不吃肉，或者是像哥林多前书那里头谈到的外邦人所卖的这一些洁净的这些食物呢，他们认为是外邦人在卖的，外邦人经手的，他们就不敢吃。或是像罗马书里面或是哥罗西书里面谈到的这些食物的禁忌的问题，就在当时来讲使徒的时候，食物是非常引起当时的信徒有很大的一个摇摆，他不晓得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食物的这个条例，怎么样来遵守。所以我们说这里的食物它基本上应该是讲的是当时传统犹太人他们所认为应该要去遵守的一些规条，就像耶稣那时候所面临到的有关于洗手才能够吃，这样的话这些食物才是洁净的。虽然食物本身也是按照洁净条例的这些食物，但是如果你吃的人本身不洗手，你也会沾染这些食物成为不洁，这是当时的犹太人的一个教训。那耶稣为了要排除人的传统教导，食物不会因为你的手是这个你从外面进来之后你没有洗手，结果你就吃了这一些食物之后食物就变成污秽了，耶稣是要排除不会因为你的手的不洁而食物就不洁了，他耶稣是要去排除人的这种错误的传统教导。这种传统教导其实不光是洗手而已，以后我们知道看在罗马书、哥林多前书、提摩太前书里面都一样，很多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已经认定了，如果不是犹太人去读养殖然后宰杀，然后按照他们所认定的把血完完全全的放干净，然后经过他们有规定的洗濯，然后吃的人也要经过规定的洗濯之后，他们所吃到的食物才是完完全全的洁净食物，才不会去沾染不洁。这种教导会在当时来讲非常的风行，那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的话他们才能够敬拜到这一位圣别的神，也就是他的另一面来讲，就是人是靠着你不断的好像非常的虔诚，你用你的肉你属肉的这方面的一个谨慎来表达你对神的敬畏，而认为靠着这些东西我就可以避免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不是说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好，而是它的背后会变成造成人只是要靠人的肉体来完成神的救恩，人不断的靠着人的意志、人的意念、人的小心，然后靠着这一些节制，然后要去做成神的律法所规定的，然后做成他得救的功夫。这是圣经上所谈到的，耶稣基督不是靠着这个方式，保罗也不断跟我们谈到不是靠了这种方式，而是只有靠着圣灵，只有在圣灵的心思意念的里面我们去遵守神的律法典章，不是洁净条例不要遵守， 而是在遵守的过程中，我们不是只单靠人的意志，单靠人的肉体来遵守，而更重要的还要在圣灵的里面追寻圣灵中的喜乐，圣灵中所告诉我们的公义、圣洁、和平，真正的分享良美、良善的事情，透过这些彼此的劝勉而来走这条路。所以作者从七节到九节的里面，他跟我们谈出一条路，不是靠着肉体的这条路，而是靠着神的恩的路。那这条恩就是透过神的圣灵的引导。十节到第十四节是这一段的经文的最中心点。那十节对比十五到十六，那十一到十四是一个上下对应的一个经文。十节里面谈到祭物，这些祭坛里面有一个祭物啊，当然有人是没有祭物这个字了，是我们有一个祭坛，而祭坛这个有一种人他是没有权利去吃这个坛里面的东西的。那坛上的东西，出于这个坛上的这个东西，他谈到的是第十节，十五节到十六节，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祭。这里有谈到三种祭，一个是送葬的祭，一个是行善的祭，一个是捐书的祭。这三种祭，也就是这个我们说，他第十节说我们在祭坛上的一种祭物啊，我们和本把它加这个祭物上去了。加上去也可以说明了，不过言论是没有。不过我们也了解，实际上他是在谈到这个祭坛，我们有一个祭坛，而祭坛上当然一定要谈祭坛上有一个祭物，而这个祭物是第十五跟十六谈到这三种祭物，而这三种祭物是那些在帐篷中来供职的人，他们不可以一同吃的，他们没有权利来吃的。这里谈到祭在帐幕中供职，也就是那一些祭司。到了律法规定祭司献祭的时候，那除了燔祭以外，其他的祭物，这些祭司他们都可以分到一部分，不论是素祭、罪祭、平安祭，祭司都可以分到一部分，他们可以享受享用这些祭物。但这里特别提到这些祭司他不可以跟我们一同来享用我们所献上的那个祭坛上的祭物。为什么？是因为这些在会幕里面执行献祭的人，他们跟我们是不同的救恩的一条路，他们要靠着原来的这样的一个祭物来洗濯他们的不洁，求神赦免他们的不义。而这里所强调的是，不是说旧约的律法没有效，而是说他们只要靠着属物质的这些祭物来得到救恩。其实利未记里面谈到这个祭物本身，它隐含的就是谈到是神真实的祭物。如果不了解律法所规定的祭坛的规定，所引申的这些完美的祭物是指向哪一个祭物的时候，而仍然只要靠着牛羊的献上而来得救的人，他就不是真实的来遵守神的献祭条例，这样的人他是不能够得到神真实的救恩的人。所以第十节他是跟我们谈到，虽然他们都是在敬拜神，犹太人在敬拜神，今天基督的门徒也在是敬拜神，但是他们不是可以同得救恩之乐的，不可以同样享受这些祭物的。其实这个讲法我们在今天我们也一样面临到了，今天我们也不要跟那一些 走不同救恩之路的人，我们也不跟他们一同来享用相同的祭坛里面的祭物，他们也不配来吃我们这样的祭物的。只有真正了解到基督的救恩的这条路的人，他们才可以共同来享用这条祭物。这是作者他要去强调的，真正的分别是在这样的分别，不是只有在那一些细节上的分别，而是真实在救恩的路上做一个分别，什么样的人才是我们的弟兄，才是跟我们一同来享用祭物的人。十一到第十四的最中心点，他从这个祭坛的献祭引申出，他仍然继续按照这个旧约立位记的这个祭坛里面的意思来跟我们说明。第十节是谈到会幕的献祭，会幕的献祭中间，如果在赎罪日的时候，那祭牲的血是要被大祭司带入至圣所，而生祭牲的这个身子他要烧在营外，这是在利未记第四章，或是第十，或是说第二十、第六章、第十六章、第九，很多地方啊都有谈到说，不洁的这个祭牲的这个身体，它是要烧在营外的。也就是说，如果它是作为赎罪祭，那赎罪祭它就成为，他的身体就成为不洁的，那他不能够去来吃这个赎罪祭的。也就是说，如果第十一节我们了解清楚明白，如果按照利未记第十六章里面，连大祭司他都不能够吃这个赎罪祭带入至圣所的赎罪祭的祭物的肉，连他的肉他都不可以吃，他是要完全烧献的。所以第十节到一直到第十一节，我们都知道为什么这一些人他们不可以共吃，跟我们同吃这个祭坛呢？是因为今天他们对于赎罪祭血才是真正是赎罪祭的。只有当你认清血是真正的赎罪祭的人，你才能够享用这个赎罪祭的这个祭牲。而这一些仍然在会幕里面侍奉的这些人呢，他们认不清耶稣基督成为那真实的赎罪祭。然后呢，作者又引用，他既然他的身体被烧在营外，表示他的血成为让人得以圣别的，但是他的身体是成为不洁的，要烧在营外。本来身体祭物的身体，如果他不是成为赎罪祭的，那他的身体是还仍然是大家可以吃的。如果是平安祭，像平安祭的话，祭司可以吃，献祭的人也可以吃，那也有一部分烧献给神，表示这个献给神的这个牛羊的身体，它是成为洁净的，它不是不洁净的。但是只有当你是完完全全是要归给神的那一个带入至圣所的那个祭牲的血，那他的身体就被视为是不洁的，他就要被烧在营外的。所以第十二节他就接续这样的一个隐喻的说法。今天耶稣基督呢，他也一样，他的血就带入至圣所去了，叫我们得胜了。那他的身体呢，就在城门外受苦受死了。所以他接续第十二节是仍然延续的立位记祭献祭条例里面所用的，继续来向我们讲真实的救恩是透过耶稣基督，他用他的身体跟他的血 血带入至圣所，身体在营外受苦，被钉十字架了。也就当我们确实知道了这个身体被人家视为是不洁的，其实当耶稣基督他从开始传讲福音之后，然后到中期很多的人来跟随耶稣之后，他们对耶稣的传讲跟他们犹太人的这样的传统教导有很大不同的时候，他们就排拒耶稣基督，就把耶稣基督当作是一个不解的一样的来排拒他，来攻击他，攻击的最终就是在十字架的死亡。所以城门外的受苦不是只光谈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而是他被当时的犹太人，那些传统教导教训的犹太人，把他看作他的教导是错误的，他像一个不洁的人被排拒在当时的传统的里面，排拒认定他不是跟他们相同的人，这就是城门外受苦。所以他也谈到，那这样第十二、十三节又谈到，我们也要出到营外去受的苦，去承受他所说的这种羞辱。我们到营外去也一样的，本来寄生的身体被看作是不解的，耶稣被看作也是看作不解的，今天我们也一样被传统也看作我们是不解的。我的认为营外，营是指犹太教，那营外就是离开犹太教。其实就圣经的讲法，我们也知道营就是神所设立的一个圣别的一个选民他们所居住的。那所以圣经规定说，如果他们要大小便都要到营外去，这个营本来应该要保持圣洁的。所以你不洁的人，像大麻风的或是血肉的，他们都要到营外去，他们不可以住在营内。所以一直到后来以色列人他们在他们的城，如果他们的城他们也是要分别为圣，那他们就把那一些沾染污秽的这一些人，像大麻风像这个血肉的人，他们就要把他们排拒到这个城外。城外跟营外的意思是一样的，他们就被认为不可以进到他们的团体的里面去。我们知道第一世纪的时候是没有犹太教这个讲法了，实际上只有犹太的传统而已。那当时耶稣被排拒在犹太的传统，作者也对这些受信说，则说我们也是一样被排拒在犹太的传统之外了。我们不要想去跟这些人合一啊，他们仍然要透过牛羊的祭物来认定，这样才能够得到神的救恩的人。我们不要急着要跟他们认同说啊，他们也是都在敬拜亚威的，那我们也在敬拜亚威啊，为什么我们不要跟他们合一呢？作者说不要，因为我们救恩的路是不同的，我们甚至是被他们视为是不解的，我们就应该要学习耶稣基督，我们主动的离开。承担他所承受的凌辱，凌辱这个字原来是一种辱骂，也就是他们看我们是不解的。今天尊在这个21世纪以后，如果我们说我们要遵守亚威的律法典章，当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跟这位父神是不一样的。每一次我们这样来传讲的时候，每一次我们都被人家视为看我们是不解的，他们不会阻，他们就排拒，看我们像是在营外的那些不解的物一样。他们认为说我们是立法主义者， 今天作者要跟我们讲，我们自己要先认定我们是在营外的，我们要主动跟他们分，不要他们来分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不分，而是我们要主动的看清他们跟我们走的是不同的路，不要再去走回头路了，不要再去找他们的，他们跟我们是不同的祭物的享用者。第十四节跟我们谈到说，我们这里没有长存的城，那里前面谈到营，后面谈到城，营跟城其实在圣经上的讲法，这个都有一种保护的作用，营跟城都是一种保护保护啊，防卫的一种效果。而今天我们没有长存的城，但是在今世的里面我们没有一个可以保卫我们的城，就一个世代的这个传统的里面，不论我们是在一个外邦的世界的里面，或者是在于这个犹太传统的世界的里面，受信者他都不能够得到真正的保护，他只能够去寻求那将来的那一个城。所以受信者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们被这些不信的外邦人排拒，他们也被这些当时的犹太人所排拒。那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孤单的一小撮的人，但是这样的人作者要求他们，我们应该要去寻找那将来要临到的这个城，而不是在寻求现今得以保护的城。很多的人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是在寻求这个世界能够得到保护，在这个今世的里面他得到从神那里的各样的保护，不论是金银财宝的保护，身体健康的保护，家庭和乐的保护，事业的保护，种种各样的一种保护防护，他们希望透过他们的信仰来得到保护。他是一个真实明白这条救恩诸路之路的人，他是不会期望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得到真实的保护，因为这个时代没有保护我们的城。一条走这条路的人永远是受排拒的，永远是受人家逼迫的人。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他就说作者继续跟我们谈到，那我们应该要献上的是什么样的东西祭物呢？他谈到是透过他，透过他，这个他应该是指前面的耶稣基督了，所以我们和本把他说是靠着耶稣了。透过他我们要献上什么样的祭给神呢？他这里谈到了第一个祭，就是一个颂赞的祭。颂赞的祭这个字眼第一次的出现是出现在74译本里面，他在翻译利未记第七章第十二节的时候，我们和本把它翻作是感谢祭，感谢，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感谢，感谢这个字就是71本所翻的颂赞。所以颂赞的祭其实就是跟感谢的祭是一样的，这两个字这是同一个字的。我们应该要献上的是一个平安祭中间的一个感谢祭，也就是一个颂赞祭。作者特别引用这样的讲法来谈到，我们今天真正也要献，我们不是不要献，因为律法叫我们也要献，只是我们献的跟这一些靠着牛羊献的人有不同的祭物。不过作者我们发现到，作者仍然是引用利未记的讲法，他不能够离开律法所规定的。那既然 牛羊的祭物我们不献了，但是牛羊祭物中间引用出来的有关于这一个送葬的祭，也就基本上他是在谈平安祭。平安祭的里面，他作者就用平安祭这个，就第一个谈到是送葬的祭，第二个是这个行善的祭，第三个就是捐书的祭。捐书这个词就是分享。平安祭里面非常强调要分享，因为平安祭不是只有你个人吃，它是给一部分给神，一部分给这个献祭的祭司，一部分是献祭的人。但特别强调他邀请，或是说他要特别把平安祭的一部分给那一些孤儿寡妇，也要给你的亲朋好友，你要跟他们一同来分享这些平安祭物。所以平安祭物他作者就故意用这样的三个讲法，一个是送葬，一个是善行，一个是分享。那分享在这里我们就把它换作是捐书，也就是捐款啊，不论是财务上的分享啊，或是食物上的分享，大概都是他的基本上的意思是这样的。那律法的意思其实也是这样的意思啊，分享跟别人分享，不是只有当分享这一些只有光光在献祭上的这些牛羊而已，实际上平常的这个分享对这些孤儿寡妇，对这些寄居的人，对他们的一个捐书，对他们的救济，也是一个类似像平安祭一样的。那作者就要强调我们今天应该要献上的是一个真实的平安祭，而这个真实的平安祭不再是借着牛羊，而是借着我们的口，借着我们的手，借着我们所拥有的这一些财物来献上的。这样的祭才是神所喜悦的祭物。而他特别要强调说，这个送葬的祭是献给神的时候，是那个承认主名的嘴唇的果子。当然送葬这是靠我们的口说出来的，所以是嘴唇的果子。但是特别一个强调到承认主名的，这个主名这个底来讲应该是指神，他不是在讲耶稣基督了，不是在承认耶稣基督的名字，不是，这是在承认这位亚威神。那承认亚威这个名字的人的嘴唇的果子，亚威的名，什么叫做亚威的名？实际上如果我们在读整个摩西五经的时候，最常出现的一个地方就是当这个神对摩西说这个律法的时候，他会说主亚威说，或者说这是主亚威的吩咐，他会不断的谈到这个神是主亚威神所吩咐的诫命。所以当这里作者说承认主名的人，实际上就是承认亚威的律法典章是公义良善的，他是有真正有权柄荣耀的来颁布神话他的话语的。承认他名的就是等同是承认神的一切律法典章要来遵守的人，他赞美神确实颁布了这么美好美善的律法典章，他来称赞神的公义，称赞神的恩典的人。刚才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138首，实际上就是在谈到这个颂赞亚威的母，那颂赞亚威的时候就是颂赞亚威的公义，亚威的恩典怜悯，就是等同的颂赞亚威自己所说出的这些律法典章是这么样的美善的人，他不断的要来说出，用口来说出神的话是这么的美好的。十七节这里谈到是最后说， 既然我们要纪念要效法这些引导我们他们走的路的时候，那这些向导我们要信任他们，所以我们和本把它换作依从。依从这个字原来是相信信服，也就是这些向导连我们的时候，你要相信向导连我们的路是正确的路。走过高山，在高山里面走路过的人，如果你从来没走爬过这座山，有向导的话，你当然一定只有相信向导能够引导我们这条路。所以他说你是要，我们要真正的去相信这个引我们路的人，你要相信他，你要信任他，并且你要顺服，你要服从，你相信而且要服从，你才能够跟他走同样的路，不然我们会走另外一条路去了，那向导就没有功用了。那第十七节后半段跟我们讲说理由在哪里，所以这样的人引导，这样的引导者，他们时刻的为我们的灵魂来警醒着，也就他为我们的生命，他们时刻的警醒，要防备万一我们走错了，或者是万一有那一些豺狼要来攻击我们，或者是有很多其他的意外的产生。引导者本身就是要去注意被引导者他会面临的这一些事项啊，这些意外，所以他时刻的警醒着。那今天这一些人既然是为我们的生命他们在警醒的时候，那我们当然要听从他们。而这些人为什么要来为我们的生命来警醒呢？因为他们是要交账的，他们得到神的托付，他们是要交给，把我们像一个交账一样，交账者一样，交的时候是喜乐的，是欢欢喜喜的，而不是忧愁的来交账的。所以这种讲法，保罗的书信里面也有啊类似的这种讲法，都是在谈到保罗是说把这个信徒像他所献上的祭物一样，他要献给神。今天他所传福音的时候，而能够去因着他保罗的福音而来进入到神救恩里面的人，保罗把他们像祭物一样献给他们，那他要交账，保罗也要交账，就像这里说他们也要交账一样啊，交账的时候也是要很喜乐的来交，而不是忧愁的交，表示说这样的交是一个交出来是一个很好的成果，而不是一个很不好的成果。如果是忧愁，就跟你们无异了，表示说这些交账的人，如果他是忧忧愁愁的来交账，那表示我们今天就不是跟从这些引路的人，我们跟他们走了个路可能是不一样的路了，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真实的救恩了。作者这里来谈到无义啊，我们在七节到九节的时候，我们也谈到说，那些在饮食专心的人，从来也没有得到益处。这两个益处虽然言论上是不一样的用词，不过意义上是一样的，意义上是一样的。所以引导者，多人都是谈到引导者。那有一种引导会让人没有办法得到益处。第九节谈到这一种靠着肉体要去成全救恩的人，他是得不到益处的。第十七节跟我们谈到，如果我们不愿意听从信服这些引导者，我们也一样得不到益处的。所以作者就要谈到说，我们真的是走这条路的，我们要非常小心谨慎啊，来听从那些引导我们的人。18到25最后的结局啊，这是整个希伯来书的最后的结束。我们刚才谈到说，这个是 ABAB 的架构，18、19对比啊，这个21跟22跟23。 那二十到二十一对比的是二十四跟二十五。我们刚才有谈到说十八跟十九，他谈到同样走这一条路的行事为人的这一条路，他有一个请求，作者特别请求这些受信者为他们来祷告，然后也提到说他很期望能够赶快的回到重新来到这个受信者那个地方。同样22到23他也谈到请求，和本没有把他这个字翻出来，那其实他这个是望你们，那个望望那个字其实就是请的意思啦，请求的意思，那个是原文是同一个字。所以他也谈到请求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去坚持他们所劝勉的话，那并且他也提到很快的，我希望他如果他快来，提摩太是快来的话，我就能够带着他去见你们。所以他基本上都是谈到相同的一个主题，就是说他有一个劝勉请求，那他也很希望能够赶快来面见受信者。十八、十九跟二二跟二三啊，他们都有相同的这样的一个用词。那他们的主题呢？十八、十九，我们说他特别谈到说，你们要为我们来祷告。祷告的理由是因为作者他们自信，他们自己相信，或者说他们坚持的认定啊，他们有自信的自己的坚认定，作者他们拥有一种良知，这种良知我们和本来说是无亏的良心，无亏，那无亏其实应该说是无亏的良心，或者是一种纯善的或者一种高尚的良心，这个非常的独特。我们知道整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不断地强调良知这个问题，人的良知会因为罪而成为玷污了。作者也谈到说，我们今天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有一个无愧的良知，一个纯善的良知。那作者他说，他自认他已经是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了，所以他有一种高尚无愧的良知了。那既然他有这样的一个得到救恩的话，他就很乐意的很愿意在这样的一种凡事上呢，他能够是非常良善的完美的美好的来行事为人。所以我们知道得到救恩使我们有一个良善的纯善的良知，但是纯善的良知不是这样就结束了，纯善的良知是要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很完善美好的来行事为人，能够照着神的律法典章来遵守，这个才是我们应该要有的。而我们发现到作者他请求人家的祷告，是因为他认为我是这样一个愿意遵守神话语的人，所以我请求你们为我们祷告。我们今天往往在为人家祷告的时候，我们一般会面临的问题是，对方好像他有很多的缺失，很多的不足，好像他不能够遵守神的话，好像他很多的罪不能够放不下去，
三番奉平皆拜你真是神儿子。